弟兄姊妹下午平安，
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五节还是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念。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都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每个人低头来祷告，为着自己的心灵，为着会场，为着讲台，我们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宣告你的权柄荣耀能力在这里彰显。我们教会是顺着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求你保守这个会场，让这里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同在。你自己所爱的儿女们已经用诗歌为祭献给你，要至高的上帝你祝福在我们当中，求你收纳我们的祭物。主啊，我们现在已经宣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给我们有智慧，你的话语里面有永生，你的话语带给我们人生走正确的道路。所以主啊，求你让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与人可以得道通的。求你通过你的话来指教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和道路。你祝福在我们会场当中，你是讲的得益处，你是听得明明白白。主耶稣，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建造的工作，因为这间教会是属于你的，是你自己用生命所换回过来的。主啊，你爱你自己地上的教会，你爱地上的每个儿女，让我们每个人都连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彼此成全。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把下午的聚会恭恭敬敬交托给你，我们奉主的名宣告，求你除去一切有形无形的拦阻，求你败坏魔鬼一切的作为，求你捆绑撒旦一切的搅扰。主啊，求你让你的百姓在你的同在里面享受你自己的话语，享受你自己的同在，享受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能够被你触摸，能够被你得着，能够被你建立。主耶稣，求你因着众人的需要，求你洁净你孩子的口，让他在你的面前能够不折不扣流露你的话语，让至高的神站在他的旁边，用你大能的膀臂来遮盖他。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用你自己的篱笆把整个会场围起来，让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荣耀里面享受你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同心合意的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这几节的经文，我取一个题目是建立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健康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重要的话题。我们都知道，饮食要健康，生活要健康，精神要健康，重要的是身体要健康。我们身体的健康才能有健康的生活，所以健康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是否需要健康呢？所以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乃是没有瑕疵的。这说明荣耀的教会应该是健康的。其实弟兄姊妹，健康的教会不仅是数量的增长，应该说是各方面都要健全。很多的领袖，很多的信徒都希望自己所属的教会是健康的，但很多的时候事与愿违。那健康的教会是怎样子的呢？我今天就透过这几段的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三方面的信息。 第一方面的信息，健康的教会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节，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就是众人要在基督里面同心合意，合而为一。弟兄姊妹，合而为一的心实在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到合而为一的心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前的心愿，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耶稣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还有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又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弟兄姊妹，这两段的经文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前，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他在离世之前向上帝的祷告，是他的一个心愿。耶稣知道人性的败坏和丑陋，他知道人性的败坏，所以他就祷告神，使门徒能够合而为一，如同圣父跟圣子一样。我们也看到多少的教会因个人的问题不能够合而为一，导致分裂。不能合而同心合意，不能够合而为一，弟兄姊妹就会带来问题，就会出现状况。所以耶稣他早早就知道我们人心的一个丑陋，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为那些门徒祷告，也就是也为我们祷告，祈求天父保守信靠他的人能够像耶稣基督跟圣父一样的合而为一。这是耶稣他在钉十字架前的一个心愿。那还有呢，是圣灵所赐的恩典。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指圣灵赐给教会和属于神的儿女们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合而为一的，除非你是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众人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才能够做到合而为一。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合而为一，人凭自己也做不到合而为一，因为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个性，你有你的脾气，我有我的想法，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许多的时候我们会因意见不合导致不能够合一，许多的时候我们因看法不同也不能够合而为一。能让我们合而为一的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才能够做到合而为一。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合一不是与你合一，也不是与我合一。与你合一或者与我合一，那不叫合一，那叫什么？那叫什么？那叫同一，是不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需要同一，我们要的是合一。当我们人要凭着自己的意思，你要跟我合一，我要跟你 合一，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合而为一。人跟人之间很难做到合而为一，除非是有一个前提，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够达到合而为一的。所以求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才能够合而为一。这里前面还有两个字，能做到合而为一，不只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人还要做什么？人还有一个动作，竭力保守，人要去做的。圣灵有百分之百的主权赐下合而为一的心， 而人有100%的责任要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合而为一的心不只是耶稣基督离世前的一个祷告和心愿，也是圣灵赐给教会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有合而为一的心去建造教会的。所以圣灵他有100%的主权，他赐下合而为一的心在我们当中，我们人有100%的责任要去竭力保守。其实人很容易去破坏的，这个合一的心，如果你不故意去保守，你不竭力去保守，你不想尽一切的办法去保守，会被破坏的。人有自己的私心在里面，有自己的思念，有自己的私欲，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当你这个东西被引导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人要有一个责任，我们要竭力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在教会里面做事情有一个原则，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或者什么事情，我们要对事不对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都是耶稣花代价所赎回过来的。那么当我们有时候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以事论事，我们是讨论事情，我们不是针对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有这个概念，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事情掀开来躺的时候，我们是针对事情，我们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人有时候都会犯错误，当我们以爱心，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要竭力的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这个合一的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破坏很容易，保守并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这教会一路走过来，合而为一的心实在是教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以弗所书2:14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整本圣经讲到合而为一只有7次，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17章里面讲到了5次，还有以弗所书讲到2次，一次在以弗所书2:14，一次在以弗所书4:3。整本圣经讲到7次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的生活是教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做成伟大的救恩。他已经拆掉了我们与上帝之间隔断的墙，使我们与上帝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若我们没有合而为一的生活，这是亏欠神，也是亏欠主耶稣，根本没有办法彰显耶稣基督的香气和神的荣耀。所以合而为一是我们教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看到撒旦根本不怕我们热心，你天天拿着圣经，你天天祷告，你天天背圣经，撒旦不怕你。他怕你什么？他怕你同心合意，他怕你们合而为一。当你们合一走在一起的时候，失败的是谁？失败的是撒旦。所以弟兄姊妹，合一有力量，合一带来能够使撒旦的势力全部退去，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合一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一个美好生命的一个见证。它有什么见证？当你有一个合一的心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软弱，你会去扶持别人，你会去帮助别人。当我们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优点，你看到别人的长处，你不会嫉妒，你是什么？欣赏。当我们有一颗合而为一的时候，你会去成全别人。有一些侍奉你必须要去成全别人，我们要去成全别人，因为我们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当你看到别人在这个侍奉上有需要，你会去成全他，为了让他这个侍奉在神的面前做得更好，发挥得更好，我们会去成全别人。所以合而为一的特质是教会荣耀美好的见证。这是我讲的第一方面，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合而为一的心。 第二方面跟弟兄姊妹分享，健康的教会必须要有合神，麻烦撒母耳改一下，合神心意的领袖，这个字打错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节经文希伯来直接翻译是什么呢？基督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只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做什么？就是栽培别人，装备别人。而这些人是谁呢？而这些人就是基督赐下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们称他为五重指示。而这五重指示就是领袖，这些领袖要懂得装备别人，懂得栽培别人，使被栽培的人能够成为栽培别人的人，可以说是门训，栽培别人。所以健康的教会需要有合神心意的领袖行起来。因为这个有没有想过，中文的领袖这个词意义非常的丰富，领就是指领子，袖呢就是指袖口。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领就象征联系心和脑的重要结合点，灵它可以把心跟脑联合起来。那么作为教会的领袖，应该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与神能够连接起来，这是做领袖的一个功用。那作为领袖应该具备一些特质，那他到底有一些什么特质呢？他应该要有成长成熟的灵命。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为要成全圣徒，就是帮助别人的，就是说帮助别人的人应该要比被帮助的人成长些、成熟些，你认同吗？你不会叫一个五岁的孩子去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是不是？你应该会叫那个十五岁的孩子去教五岁的孩子，那是正常的。所以能够教导别人的、帮助别人的，他应该是成长一点，他应该是成熟一点。虽然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传福音，但是在神的家里面，不管你站在哪个岗位上做带领的，这就是领袖。所以各位领袖应当要有成长和成熟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成长和成熟的生命到底有哪些表现。我给他列出几方面。第一，身心灵要健康。成长的领袖他的身心灵会比较健康，因他会时时寻求神的帮助。当他知道自己有软弱的时候，他会去寻求神的帮助，他时时刻刻求圣灵光照，光照他的内心有哪些黑暗的地方，光照他的里面有哪些是得罪上帝的，哪些是亏欠上帝的，哪些是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他会时刻去求圣灵的光照，他还会不断的被神的道改变，用神的话来改变自己，用神的话来引导自己。他还会时时刻刻寻求被神的灵充满，以致使自己越来越健康。一个人的灵若不健康，他的心思一定不健康的，灵和心不健康，慢慢的身体也会不健康的。所以一个人的灵健不健康，其实你一看他就知道他里面到底是健康或者是不健康，你就知道了。一个人的身心灵如果不健康的话，那么他的服侍带出来也会不健康的。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身心灵都要健康，才能带来健康有效的服侍。成长和成熟的灵命不止身心灵要健康，第二要有属灵的洞察力。他要洞察什么呢？他要洞察人心的需要，乃是按照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程度去牧养他们。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程度不一样，需要都不一样。那我问一下，坐在这里几百人，每个人的需要都一样吗？都不一样。那你们有得到及时的供应吗？不敢回答。有还是没有？你们被牧养到位吗？没有声音。所以每个人的生命程度都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同一天出生的孩子，他的胃口是一样吗？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在医院里面会看到两个同一天同个时刻出生的孩子，一个孩子他吃奶之前吃二十毫升，有一个人就吃六十毫升，是不是？是不一样的，孩子的胃口就不一样的。那我家的老三，你随便给他吃什么，他都可以消化。但有些孩子就不行，所以每个人的胃口就不一样。你不能够按照说你现在只有两岁，必须按照两岁的那个放量，按照医生的标准来变化，不可以。他的放量比较大，他的胃口比较大，他的吸收就比较强，你就要给他多吃一点。那有些孩子胃口不好的，你不能够给他吃硬的，你要给他吃软的。所以每个人的生理程度不一样，他们的牧养方法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洞察力，要洞察到每个弟兄姊妹的需要。那我这次在上网上的一个神学课程，圣经辅导，我听到他们里面讲到一句话，一个牧师讲得非常棒，他说他教会里的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要跟辅导员约会，一个人一个星期约会四次，一个人是约会四次，这是牧养到位，帮助他处理生命的问题。处理之后呢，他会去看那些被处理过的，那些被辅导过的人，他会看他有没有那个潜能被栽培起来做辅导的工作。如果他能够被栽培起来，那个人被辅导的人就会栽培起来去做辅导员，去辅导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教会里面每个人都会被栽培起来做辅导员。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有属灵的洞察力，要洞察到人心的需要。有一些人他是灵里出问题，有一些人呢他是思想出问题，有一些人呢他是真的是身体出了问题，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出了一点的问题，他气馁，他灰心，你不一样的。有一些人需要鼓励，有些人需要安慰，但有一些人在最终不会来的，你需要责备，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牧养，每个人的供应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求神会给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然后呢，你会洞察各样的人才。坐在这里几百人，我相信每个人神都会给我们恩赐，最少的甚至说是多少，一千，至少有一千。那这一千的恩赐有没有发挥出来？有没有发挥出我们一千的那个才干来？所以作为领袖，我们要懂得洞察到各样的人才，我们要去在这么多人当中去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珍惜人才，要留住人才，使教会人才辈出，使我们的教会能够产生影响力。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产生影响力，我们应该要在各个层面上产生影响力的。那另外一方面，我又反过来讲，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对自身有要求。如果没有人培养你，如果没有人 察觉到你是有才干的，没有察觉到你是有特长的，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培养自己，自己培养自己。那你说我怎么培养自己？你要去找生命的导师，找那些能够帮助你的人。就算没有人发现你的才干和特长，我相信有一点，只要你是那匹千里马，神一定会为你预备伯乐，你相信吗？只要你是那颗发亮的心，你到时候你一定会射出光芒，神会让人看见的。怕就是怕我们自己不是 那匹千里马，怕就怕我们自己不是那颗会发亮的心。所以柯牧师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到这一点，他说只要你是那颗会闪亮的心，不管走到哪里你都会发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对自身有要求，没有人栽培我们，没有人看到我们，没有关系，神在天上，他的眼睛会怎么样？他的眼睛会看见的。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要求，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要求，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成长。不管别人教会的领袖有没有发现我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自己有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我们要努力在信仰上，我们要努力。那另外一方面，作为教会的领袖， 应该要做别人的伯乐。你要懂得挖掘人才，要培养他们，使他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带给教会祝福。今天坐在这里几百人，每一个人都有特长，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神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放了很多专业的人才在里面，而这些专业人才有没有用起来我不知道。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最高层领袖们，成为弟兄姊妹的伯乐，去挖掘人才，并且把他们怎么样一个个的培训起来，按照神养给他们的，把他们培养起来，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带给教会祝福。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还有你要洞察神给人的恩赐，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相信我们不会把一个音盲放在四方里面做指挥，是不是？你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们的姊妹在指挥的时候是不是这种享受。你看他的指挥的那个优美的姿势，那股劲，哇，我坐在下面，我觉得看着他我真的是很享受的。弟兄姊妹，这个才干他就发挥出来了。神会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那作为领袖呢，你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敏锐度，把对的人放到对的位置，就带来对的侍奉，也带来好的效果，是教会的各样事工日增向上。那如果今天我去指挥的话会怎么样？完全就出问题。你不会叫这个音盲去做指挥的工作，是不是？你要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你不会叫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去做教导诗歌的工作。所以神就预备了很多人才，各样的人才，不是所有的人都做一样的工作。神放了很多恩赐在我们教会当中，为要什么？为要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恩赐也是彼此服侍，要成全别人的。还有呢，要有属灵的敏锐度，非常的重要。你要敏锐于神的带领。今天我们的教会走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神他要怎么带领？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当神要摩西去建造会幕的时候，当他们会幕造好了之后，他们是凭着什么去走的？云柱，云柱停，会幕就停；云柱走，他们呢，会幕就跟着走。你要按着神的带领的，你要敏锐于神的带领。如果领袖摩西不敏锐，云柱都走了，如果他的会幕还不走的话，会怎么样？会出问题，会耽误时间，是不是？所以当云柱走的时候，他们也齐声都走了，就每个人都拔营往前行。云柱停的时候，他们就扎营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敏锐于神的带领，还要敏锐于问题所在。今天我们所发生的问题到底原因在哪里，问题在哪里，这个要有属灵的敏锐度的。还要你要敏锐于仇敌的计划，发生一件事情，撒旦要做什么，他要破坏什么，他要得成什么，他的计谋是什么。我们要属灵的敏锐度，怎么去拆毁仇敌的计谋，怎么去识破仇敌的计谋，怎么去打垮仇敌的计谋，使仇敌无计可施，他的计谋没有办法得逞。我们要敏锐于神的带领，敏锐于问题所在，我们要敏锐于仇敌的计谋。因此呢，这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灵里面有敏锐度。敏锐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属灵的敏锐度，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败于战场。如果有属灵的敏锐度，你场场征战都必得胜。中国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属灵的认识我们要透彻，我们要敏锐。那我顺便带一下，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去探访，每一次探访完了回来自己出问题，或者家里出问题，那是属灵没有敏锐度，他不知道仇敌的计谋，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敏锐度的，求神会帮助我们，求神会恩待我们。那还有呢，要追求属灵的智慧，明白从神而来的意象、蓝图、策略和计划。我们要有神给的策略，因为教会是上帝的，不是我们的，是永生神的家，
是耶稣的心腹，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所过来的，教会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要有神给我们的策略，因他是智慧的策划者。我们要有神所赐的计划，因他是一切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我们要有神的意向和蓝图，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非常有创意的。当你去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当法老王他要杀死以色列民的时候，那些小孩子的时候，神兴起了三个狮身伯去打败埃及王的法老。你会看到神很幽默，他很有创意的，三个狮身伯却使很多的以色列民百姓这些孩子都生下来。到最后神兴起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神是不是很幽默？神是不是很有创意？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是有创意的上帝。我们要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去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是神选召出来的领袖，他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百姓。你看到他每一次的征战是不是一样的？他每一次的征战都是不一样的。你看他有一次打仗，他问上帝，这次的征战我可不可以去攻打？神说可以。他说怎么攻？神怎么说？前面正面攻进去。那第二次呢，他又问上帝，上帝说可以攻打。那他又问上帝怎么攻？神怎么说？后面攻进来，听到树上有脚步声，你就从后面攻下来。每一场征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去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寻求神给我们的策略。所以当神给我们策略，神给我们计划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会糊里糊涂。我们要知道每一年的计划要怎么做，一年的计划、三年的计划、五年的计划要怎么做，还有组织学要怎么安排，青少年要怎么计划，青年、中年、老年的弟兄姊妹该如何带领牧养他们，还有姐妹团契、弟兄团契何去何从，我们都要有计划。领袖要懂得教会整体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按照神的心意带领教会学习。还有呢，弟兄姊妹，还有一方面，要接受各方面的装备，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只是接受真理的装备，我们要去接受各方面的学习，学习与神美好的关系，学习带来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要不断的 提升，我们不以现状为满足。你什么时候停止学习，什么时候就停止成长，就暂停了。学习乃是一生之久，很多的弟兄姊妹七十多岁了，都是很努力的在学习，学习耶和华的知识，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努力的在学习。学习是非常重要。第二方面跟弟兄姊妹分享，成长不只是有成长成熟的灵命，还要有美好的生命品格。合神心意的领袖要有美好的生命品格。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到三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这些是生命中的美好品格，而这些美好的品格反映出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谦虚谦卑的服侍，虚心受教。当别人指出你错误的时候，当别人要纠正你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虚心的去接受。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要学习去虚心。说温柔呢，一般我们认为像我这样的长相，没有人说我是温柔的，是不是？那温柔的人应该是面带慈祥，笑容满面，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不是，不一定。那我们怎么看温柔的？来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温柔不是一种外在的待人态度，而是一种内在的心境。面对别人的过犯，心里有眼泪， 面对别人的冒犯，心里有怜悯；面对别人的误解，心里有平静；面对别人的敌意，心里有和平；面对黑暗，心里有光明；面对仇恨，心里有爱。当我看到这样的心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原来这才叫做温柔。我们经常会被我们的外表所欺骗，哇，这个人讲话细声细语，温柔婉转，非常的温柔，是不是呢？我们会以这种来定论的。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温柔不是一种外在的待人态度，而是一种内在的心境。这里面其实也包括了谦虚、忍耐，面对别人的过犯，心里有原谅，这些是温柔的一个美好品格。还有忍耐呢，忍耐是一种由慈爱、柔和的心所发的光辉。当别人强烈的攻击你，强烈的激怒你，你就不会去发怒，然后呢，你不会去报复，这是坚韧，就是这是忍耐。而用互相去宽容，我们要以爱心宽容别人的不足之处。弟兄姊妹，我们是人，我们还在成圣的路上。我们经常会听到牧者说，我们今天还在施工中，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这个血气，我们会有一些软肋，我们会有缺陷在里面。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以爱心去宽容别人的。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怎么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要有爱心去宽容的，用和平彼此联络。和平就是把人，就是人带一样的把身体上的肢体都联系起来。这些是领袖的内在品格，我认为这些不只是领袖，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内在生命品格。那有位牧师这么说的，他说有才有德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土品。我盼望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有才有德的精品。我们都要有一个内在生命的素质，我们都要有一个内在美好的品格。所以美好的品格是教会领袖不可缺少的，也是所有的信徒不可缺少的。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内涵和生命的修养，我们要有内在美好的生命品格，还有呢，有一个纯正的动机，这是非常重要的。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纯正的动机，你的动机不良，你的动机不好，你会去成全别人吗？你会去帮助别人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见不得别人好，我们都希望别人站起来，有些人会盼望别人怎么样倒台，希望别人出洋相。如果没有纯正的动机，这个心思会放在里面。如果我们有纯正的动机，我们个体的功用会彼此相助，这个动机就会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会去帮助别人。所以动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纯正的动机能够使百姐各安各职，才能使不同的功用彼此相助，使整个教会大的增长。每一个人存着正确的动机，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纯正的动机我们来看一下，不是出于私心，而是真诚爱主，没有任何其他的私心，只是单纯的为了爱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命流血，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只是单纯的为了报答他的恩典，没有任何的私心，没有其他的理由，就是为了爱主，就是为了单纯的来爱他，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私心。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洞察力，敏锐于撒旦的工作，他有时候会在里面放教，让我们里面存有一点点的私心，就被撒旦有地步的。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有任何的私心。我也希望，其实我知道每个人都是要 单纯的来爱主。我们有时候撒旦是不愿意，他不甘心的，不甘心你们合一的走在一起，他会在里面放东西的。所以我们要敏锐不去辨识他的工作，我们要有单纯的心来爱主，单纯的心就是来报答主。那有一首诗歌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敬拜他，一生爱他，一生荣耀他，一生敬拜他，一生侍奉他，这才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本分。还有呢，不是按着私意，乃是按着神的旨意，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乃是按照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思去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永神神的家，神的宝座在这里，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还有呢，我们不是为了名声，乃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健康的教会，个人的服事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乃是神有没有在我们的服事中得荣耀，这是最为重要的。个人的得失利益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有没有得荣耀，神有没有被高举，十字架有没有被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被高举，这是最为荣耀的。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乃是讨神的喜悦。任何事情不是只为了完成一个任务，走一个场，做一场秀，我们乃是讨神的喜悦，这才为最重要的。就是我讲到的第二方面，健康的教会不只要有合神心意的领袖，还要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架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全身都靠他，靠谁？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全身的肢体都是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的。弟兄姊妹，百节各安各职，说明是有个健全的组织架构的，有健全的组织架构，个体的功用才能够发挥出来，每一块都能够彼此连接起来，使所有的肢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健全的组织架构能够帮助教会各项事工可以有效的运作，是每一个人在健全的组织下面得到牧养。所以每一块的组织我们要彼此的联络，每一块的组织要健全，四方有四方的组织架构，敬拜团有敬拜的团的组织架构。那这两个架构要不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要一环一环的扣在一起，而四方跟敬拜团扣在一起，要不要跟祷告团的人扣在一起？我们要扣在一起的，要跟福音组要扣在一起，我们各个部门，要不青年团契，我们都要扣在一起，包括中年团契，我们都要扣在一起，要一环一环的扣在一起，每一环都有自己的一个健全的组织架构。当有这样一个组织的健全架构的时候，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一个喂养。所以我很感恩，我看到敬拜团这几年一路走过来，那我虽然平时之间都是各忙各的，但我们会在三个月当中有分享沟通，有祷告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之间的沟通。我们三个月一个季度会好几次，有自己的内部诗歌敬拜有三次。那这些的东西都会在牧养我们，透过分享，弟兄姊妹的分享，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会带给别人鼓励，也会带给别人安慰，也会来建造别人的生命。有时候在诗歌敬拜当中，无形当中的一首诗歌会帮助你的生命被鼓励到，你会起来往前走。有时候在祷告会当中，神的灵在里面做感动，在做鼓励的工作，你被他的灵充满，你会被神鼓励到，神在这里，我们又会起来往前走。所以每一个都要有自己的组织架构，每个组织架构都一环一环的扣在一起，这样才会使每个人在健全的组织架构上面得到牧养。
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时代的教会，由于当时信徒数量的增加，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一到第七节里面讲到，教会在饮食的问题上出现问题。那时门徒增多，由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如何解决这一危机？使徒们他们就提议，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放食，原是不合宜的。使徒们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大众喜悦这话。使徒他们怎么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于是他们就照使徒所说的话去做，设立了七个执事来管理放食。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使松散的组织有了行政管理，很快就出来了果效。圣经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健全的组织架构重不重要？是很多的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很多的人信从了这道，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所以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架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出来，有两个架构在里面。使徒们说，我专心以祈祷传道的事为念。那选出来的执事是做什么？管理放食的。管理放食的还不是这么简单的，要有好名声。这个好名声不是指你说你是好好先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好名声就是指你内在的生命品格，耶稣基督荣美的品格，是指这个。这个管理放食的还要有美好的生命品格，要有圣灵充满，并且智慧充足。如果管理放食的人不被圣灵充满，没有内在生命品格，他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弟兄姊妹，放食管理是不是需要有智慧？需不需要安排？需不需要策略？今天要买什么菜配搭起来？下个星期要买什么菜要配搭起来？要供应别人的需要，你不能每个星期天都是一样的菜，每次都不一样，还要给圣灵充满。如果你没有给圣灵充满，你会买菜会怎么样？买生气起来，为什么天天是我买，他们也可以买吗？为什么是我？所以他要有内在的生命品格，他知道我是为了爱主，我是为了服侍主，我甘心服侍主，我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所以你才会喜乐，你才会开心，你才会每一天在神的同在里面开开心心的去做好放手的工作。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两条线，一个是教牧使徒，他是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念的，还有一个是执事，是管理上司的，就是管理事务的。让我们听，从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教牧系统，一个是执事系统。教会如果没有好的教牧系统，教会一定会停滞不前，一定没办法成长。教牧是做什么的呢？教牧是栽培、培训、成长、牧养，这都是教牧的工作。所以教会应该有教牧系统和指示系统两个系统下的，健康的教会都会有这两个系统的。所以圣经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健全的组织架构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教会事工不断的发展，工作量就会增加，就应付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事会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很多的资源，我们需要许多的人力。如果资源和人力安排不妥的话，信徒就无法得到牧养，就会导致事工停滞不前。那么如何要把事情做到恰到好处，如何发挥个人的恩赐，如何分工合作，权责分明，这就需要有健全的组织架构。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有健全的完善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才能照顾到信徒的信仰生活，发挥信徒的恩赐才能，教会不但成为信徒敬拜上帝的圣殿，也成了信徒的安慰、 得帮助、得鼓励的场所。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每个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参与，而且还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每个人放下个人的成见，放下个人的得失与利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让神的家更加有荣耀，让神的名在这里更加被高举，让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被得到喂养，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所以求神会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互相学习，不断的探索，使教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教会的健康会带来信徒的健康，健康的教会使教会各项的事工带来健康的开拓，带来健康的运转。那么健康的教会能够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拯救了我们。你用你自己的肋旁产生的教会，教会是用你的血水所建立起来的。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里面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要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是去爱你所爱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你的心腹，主啊，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你所爱的。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每个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合而为一的走在一起，让我们真的是不再中了仇敌的圈套，不再被仇敌欺骗。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彩杠，至少都有1000两，让每个人把这个1000两都拿出来放在你的面前，被你拿起来使用。我相信这间教会就会不得了。主啊，求你祝福这间巴黎温州与教会，让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都能够被你拿起来使用，都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器皿，带给我们教会更多的祝福。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一步一步的走向健康，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荣耀你的圣名。你在我们当中做赐福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做带领的工作，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属灵的看见，都有你自己亲自的引导，让我们每一个环节，让我们每一个步骤都坐在你的心意里面，让众人看见，能够真的是将荣耀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同时也求你祝福我们的上一辈跟下一辈，让我们不会脱节，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合而为一，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如同一个环一样的连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年轻人的需要，也让我们看到年长的需要。主啊，求你赐福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教会的中年、青年和少年都能够合而为一的走在一起。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合一的工作，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之前那个纷争的灵、分离的灵，求你把它除去；那个争吵的灵、分组的灵，把它除去。我们相告，我们巴黎温州与教会是合一的；我们相告，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同心合一的。我们每个人都放下自己的成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走在一起。主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同心去攻打撒旦，因为我们的仇敌从来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的仇敌我们都是撒旦。主啊，我们一同的来对付他，我们不是来对付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主啊，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你的引导，看见你的带领，看见你的赐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